谢主。
嗯，很感谢主的恩典哈，再次回到主的面前。其实哈，真正讲到中文代表字的工作或是培训学习，其实就包括了几个方面。那其中呢，当然大家最熟悉也最困难的就是语法的部分。可是语法这东西呢，就是基本上叫下功夫抓住语感啊，那其实还是蛮必算是也比较容易解决的问题。那一般中文代表是有另外一方面很重要的功用，就是透过在设立中文代表字的这个过程当中所掌握，所等于说所有资料所归纳出来的这个结果，然后对单一字或是词产生了一种概念。其实这是中文代表字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其实你说像我在讲这些好像是另外跟中文代表字无关的培灵，其实不是，这是中文代表字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能够借着不但是汇编，而且是字系里面的汇编，然后从字系里面的汇编当中，对看到的字与字的演变之中，来认识一些我们平常以为我们很熟悉的字眼，也而且很普通的字眼。所以像我们过去这几天学习到像信、义、称义啊，然后我们今天上午谈到的这个活，你们自己觉得这些信息对你们自己的感觉是怎么样？可是其实这是中文代表字工具当中本身它所带出来的，也应当我也借着这几个例子，不是给你们培灵，也是让你们能感觉到，就是说如果你的方式掌握的正确，从不同的其他的字眼，你也一样可以用同样的方式，能够对许多圣经当中非常重要的字眼有一个新的不同角度的认识。其实对我来讲，其实这是对过去的五年多来做中文代表字上面，其实对我影响最大的是这一部分语法字义的东西。它会帮助，但它需要一些时间的操练，所以对你们来讲，这不是说是马上一蹴可及的，也不是可以立竿见影的。但字义呢，这个东西是可以马上开始下功夫去做的事情。可是当然这下功夫一个需要你的耐心，但是你属灵的生命的这种敏感度也非常重要的啊。可是这种东西也是相互累积起来的，像玛丽兄今天突然丢一个大珍珠，你有这个感觉的时候你会马上就抓到了啊，但是没有的时候它就一下就过去了啊。那在希腊文的这种就说在这一方面的操练，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角度啊。所以不要只是觉得希腊文原文培原文的这个中文代表是查理工具的这个学习就是只是语法，其实不是，除了语法只是里面其中一个部分，但是同样借着这些例子告诉你们，借着字系还有对整个圣经的认识，你可以终结出一些你可能你从前所未有的一些认识和经历。好，就像我们这几天所用的信，这个信对基督徒太普遍了，对不对？已经，而且讲的人其实也不少，可是我们这么做出来的结果呢，并不是老生常谈，你们可以自己有目看见的。好，还有对于我们上午对活的概念来讲啊，如果不是透过这个字义字系当中的关系，你感觉不出那个活到底是活什么东西，到底那个活要表达的是什么含义，这都是其实中文代表字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那当然这除了这个部分之外呢，另外一些中文代表字里圣经里面有很多大量的讯息，只可惜国内同工不读英文，不能读英文大部分，所以那一部分其实也是很重要很好的一些资料参考品。好，那但是呢这些都是外围的东西。我觉得中文代表是圣经的使用，这工具的使用 学习呢，我一直都是这样讲，也一而再再而三，也现在试试的再说一遍，觉得这当中一个最重要要学习的，就是学习一种对神话语的态度，这个态度啊，那这个态度正反映出我们对神自己的态度。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对我自己的学习是尽可能的越来越从比较严谨的角度来看神的话语，而且尽可能用比较准确的，当然不太可能，语言是有限制的，不可能绝对准确，但在我们能控制在意识的范围之内，可能的范围之内，用比较准确的方式来面对神的话语，这也是一种忠心的表现啊，这也是一种信里面必然的一个特质。所以其实就是，所以讲到中文字代表圣经的学习呢，不要一下子想到是文法的那个语法上面的学习，就是好像是道义再对重组那些，其实很多其他方面，就算你不懂语法，照样在这当中从字义或是从汇编，你还是可以有很多的学习啊。所以这只是一点勉励。那我们现在呢，接着上面我们谈到的就是所谓的活，一个活活生动的活，这个活不仅仅只是一个存在，不仅仅只是一个存活，乃是一种将里面内在的一种生命特质呢，能够借着这个活的动作怎么样，把它丰丰富富的生猛活泼的怎么样发展出来，这个活啊。所以这时候你再看神活泼的道啊，活水又新又活的路，甚至那神活神持续活了的神，那这持续活了的祭，那这时候它的意义就已经不太一样，因为你对这个字已经有新的认识和感觉。而那所以呢，就说我们现在呢，刚才在上午谈活的时候呢，我们也知道这活的动词就衍生出了一个重要的字眼，也是我们基督徒大概除了信以外最常谈的字，就是什么生命啊。有的时候甚至谈生命更多于谈性，对不对？可是事实上这两个也很难去分的，可以说是最普遍最常谈的两个主题啊。那我们现在来谈谈什么是生命。在我们上午活的这个认识的基础上，虽然我们都知道活已经有那种感觉要活，但是该活出来的那是什么东西呢？当然我们从已经的学习里知道，那个性的特质，性的特质本身就是也是在彰显一种什么，一种内在生命的特质，义也是这生命的特质。所以那义人出于这样子的性，他叫怎么样，将要持续不断的活啊。那这些都是这种生命里面的特质。那现在回到这个生命，那到底生命在这个当中按照神自己话语的启示，能不能帮助我们除了那活行的性那些东西之外，有没有一些更，因为性有一些这种东西不是你去追求就可以追求来的东西啊，或者是圣灵的礼物啊，但不是去努力可以去追求的，那是一种生命自然的成长。就像一个三岁的孩子，他们可以追求，努力的追求使他很比较快一点的长到4岁不会的，那随着生命，啊，就只要你的生命长进，他的性就在那里成长。就约翰福音曾经这样讲这样，就说让我们看见，他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道就是神，生命在他里头，在这道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就不接待他，但凡接待他的人，就是信入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这权柄也就是一种实际，你记不谈到奥因那种里面外面那种仪式，在主我们曾经对这权柄有稍微谈过，虽然我没有把它打成做成这种，我曾经花了时间解释，对不对？他们就有一种 实际也是一种权柄，成为神的什么？成为神的儿女。成为神的儿女的意思是什么？神的成为神的儿女的意思就是他们身上开始有神生命的彰显啊。有时候我们听到这种字眼的时候，不要一下就过去了，哦，成为神的儿女，神的儿女就是一个名义一个地位而已。可是他事实上后面的意思告诉你，他们就怎么样，有神的生命在他们里头了。他本来没有这光照来，他本来没有，但是凡接待这个他的，接待这个光，接待这个光的，他就什么？那你怎么证明你是接？怎么知道是接待光的呢？也就是什么持续不断的行在信里面而进入他什么名的人。换句话说，接待这个接受接这个接受拿取这个光，他的表现就是持续行而进入他名的。可是他的名是关乎他的什么认识，关乎对他的认识。你记不记得我们谈到名的时候，不要把这名就变成一个名字嘛？可是这名后面所要表达的含义是什么？是对一个人认识。而这名字可以是表达一个人的工作，像耶稣是表达神的工作，给他取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所以这是你上次看到名字的时候，不要对名字就过去了，这名后面的意义你马上就要出来。这都是个重要代表，这是你学习当中你要有的操练。而你所谓的释经法就是要怎么样在这种操练当中，其实就是要收这些讯息嘛，对不对？它跟中文代表是本身所操练的精神一定是相辅相成的，对不对？所以呢，就是可是你怎么会能够从这当中比较容易把从经文当中抽出这种亮光来呢？说是亮光，其实呢就是你对每一个字在不同深度上的一个认识，帮助你有一种属灵的触觉，你一触到那东西，你那东西就抽出来了，懂不懂啊？所以我刚才讲的这一句是很简单的例子，我们读的都很多，凡接待他的，拿取住这个光的意思，凡拿取接待他的呢，什么样的人接待呢？不是说我接我没接，到什么东西来衡量呢？接待他的人一定有一种光景，就是能够持续行在那种信的里头，进入他的什么名？可是那个名的进入对他的一种真实的认识，进入他对他的一种认识，知道他是谁，知道他做什么，知道他有什么，也就常常马老师所说的，你就是慢慢认识他的所事，从他的所事当中你认识他的所作和他的所有，这个进入他的名，这是一个过程，对不对？所以呢，信的本来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就行在这信当中的，就是怎么？但是他一个方向，信什么？行在信而进入到一种光景，能够真是认识他的名，进入认识他的名的后面的意思，就是能够认识他是谁，他做什么，他有什么的特质，对不对？而在这一种认识当中呢，他就有一种生命的实际，有一种权柄。这权柄呢，就做神的，做原文是什么？生发成为啊，就成为生发成为，是吧？这是神的什么儿女？可这个生发成为神儿女的意思，就告诉你，他就已经在神的生命上怎么样，开始越来越多的怎么样发表，让人看出他是神的儿女。因为他在他的里头有这位神的生命性情的发表与彰显。其实这一节的经文，你看，你如果在这里面有这种，就是说从这种代表字当中的一种操练里面，能够不要随随便便的放过一个字。当然有些字实在可能不见得需要花那么多功夫，但是实在有很多看为稀松平常的字，它后面每一个含义你把它抓住，然后用那个东西来触及整个的经文和它上下文的意思啊，这些也都是一个蛮重要的操练啊。但是就像我说的，这一切的努力，这一切的学习，如果不以对神的认识为目的的话，这样子的学习不但无益，反而有害，不但是害己，而且害人。所以万万要记住这个整个的目标，不是以代表字为目标， 但代表是学习当中可以有一种生命的操练，而这个操练与渴望是对这位神更真实的认识，从这种真实的认识中对你生命的影响，对你用你改变过的生命信心，那是你牧养的本钱，否则用什么东西去牧养？用知识去牧养必定长出知识的果子，用你的热情去牧养就会哼出很多很热情的儿女，但要用你的生命去牧养的时候，从神领受的生命去牧养的时候，这是一种生命的传承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那现在什么是生命？那我们已经看到这生命这个字大概总共135次，绝大部分呢90%以上都是在谈到圣经用这个字似乎很谨慎，除了少数几次的例外之外，几乎都是谈到我们那种在神在基督里面所领受的那一个生命啊啊！但是圣经当中呢，科本的当中所谈的生命，不都是出于这个字啊？所以这一点，我们很喜欢谈生命，那你就很小心，你到底在谈哪一个字啊？在谈哪一个字？所以我们先看这个生命呢，就是我们常常谈的永生这个字，135次，基本上都翻成生或生命或者活。你看这个名词也翻成活哈，那还有命，它从字根活着来的。那另外一个字常常被翻为生命的，就是我们常常熟悉的魂这个字。魂这个字呢，103次，但是你看到至少有19次翻成生命，有14次翻成命，有9次翻成性命。啊，那你读的时候，你怎么知道你在读哪一个字呢？你完全用翻译的生命这个字眼要去领受，去试着去了解，去尝试着去对属灵的生命有一种感觉或领受的话，你怎么知道你所用的字是不是所谈那种属灵生命的那个字眼呢？还是只是在谈到魂呢？所以这都是在就因为了解这些，所以呢让我们能够要用一种更谨慎的态度来在神的面前，不仅仅只是生命这个字如此，有很多其他的字都是类似的情况。有的时候几个希腊文的字被翻译成为一个字，就如同这边这个这 suke 这个字，或者是刚才生活意念和刚才生命的那个字通通翻成生命，还有一个字 bio 也被翻成生命，不过次数少一点而已啊。那所以呢，这些都是接着这些你会有一些客观的资料，而且也提醒你，你必须要谨慎主理神的话语上。那的确和本是翻得很好，但是这也有没有办法所避免的一些这个所谓的弱点。这种弱点不是和本的专利，连英文最好的钦定本也是同样的问题。因为这是翻译，它必须要让人懂得的话语去，可是有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就非得选用同一个希腊文字要选用不同的字来翻，或者几个希腊文字翻成同一个字，这是无可避免，不是和合本的专利，连英文这么严谨的钦定本都同样的情形。好，那所以呢，这也就是为什么代表是它一个独特性，就是说只要一个编号就一定只有一个字，不会是两个字，你只要看到是这个字眼，它就绝对是这个字，不会是重复的或是另外一个编号，除了那种代那个什么代名词同义词，因为那是 strong 犯，也不能说他犯了错，他给了好多不同的编号，不同的格里面给了不同的编号，所以呢，就是说这些，所以这边就是一个例子哈、哦，同样都翻成生命的，比如说这边魂翻成生命的，不要为生命忧虑，很多人就想到底为什么，就是不要为你的魂生命，不是为那个属灵的生命忧虑。好，那随便你们看看，这些都是常常读的哈、哦。哎，对不起，因为这次已经是幻灯片，我忘了还要去点个会员呢。那随便看几个。好，不要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很多传道人解释这生命，就把它当属灵的生命解。那属灵的生命是比那个身体重要，饮食重要嘛，对不对？可是他不知道他在讲魂，讲性命。 哦，这就是我们很容易，如果不小心就很容易犯的错。你们有没有听过人把这个写成属灵的生命的重要？有没有？好，那好，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啊，所以这些一些例子，你们有汇编的时候，你们一个去查，总共生命有19次，要加上命的话，可能也有一些很多的话，可能有20-30次。啊，有机会去细细的查一下。啊，那这是讲到这生命，顺带提一下。那我们刚才已经看见“生命”这个字眼，它是从动词的“活”来发表出来。那因为我们才刚刚上过我们上午的那个睡眠，所以已经刚才走过了哈。那这是回应上午所学的，把它总结一下。这个“生命”这个字从动词“活”而来，这个“活”就是活活生动。所以这边呢，就字义的角度来看，生命是一种活，是一种活活生动的活，是一种生猛活泼的活，如同是。There 是这一个字义专家他的字典上面讲，他说这个字的意思，大体上来讲，它是生命，它是一个个体拥有生机活力或是一种生机勃勃的一种状态。然后觉得说，这是用实际这个字可能更准确一点，可能啊，是一个个体拥有一种生命力，而且是生气勃勃的那样子的一种。在那种的实际里面，这个实际所表达的就是什么？就是生命。好，那不过这是话语是一种表达了，所以真可能说，可能这样子，对我们中文的领受就可能会比较接近一点。所以圣经当中让我们看见，有一等人，他在肉体中是活的，从属灵的生命角度却是什么？死的。所以上午曾经讲到说，有一等人活是活出一种活。基督徒，你是活出一种活呢，还是活出一种死呢？啊，事实上这是有经文在讲，所以我然后才从这当中的领会。啊，有人他说，那好宴乐的寡妇正活着的时候也是死了，那然而也现正持续挥霍享乐的，现正持续活了的，他现在已经死亡。好，那我们再读一次这一节看看哈。那然而也现正持续挥霍享乐的，现正持续活了的，他现在已经死亡。从希腊文的时态里面，那正持续在挥霍享乐的人呢，虽然他现在还是持续的活了的，活活生动的在那活他这种，但是可是他是什么？已经是表示什么？不是现在才死，他是已经死了，所以他才会活出这种现象，懂的意思哈？希腊文的时态有时候常常就很有意思啊，不是说他活了这样，所以他现在正要死了，乃是他这样子的活，其实正是因为他是已经死了，而且到现在还是死的。对，这是一点点，就是你就参考在里面，就看见就是原文的，就是说这些其实都也是一种示范，对不对？让你晓得说，哦，原来这么简单的几个时态，你们慢慢了解。其实那些原则不是，其实我们都上课的时候都讲过了，只是不过就是说你可能不够老练啊，还不能说一眼就马上看出来。但是这些东西没有说一开始就老练了，对不对？没有人一开始就老练了，这都是要老的意思是什么？要花时间才老，对不对？像我们的年纪老了的是不会说一生下来就老了，对。好，所以这个叫操练。可是那种操练有没有价值呢？你们自己可以看得出来，对不对？正持续，你看正持续，你可以想到，因为它的时间现在，你可以想象一个哇，正在持续那个，它是挥霍享乐，那当然它是活活的很那个活活生动的活的，但是活的那种享乐啊那些，可是它是让活出什么？它事实上是活出它的死，它已经死了。他那样子活正是表示他是已经死了，他才那样子活，你懂吗？啊，所以这就是原文的时态一弄进去的时候，很多经文它蹦出一些你从来没想到过的概念，啊，这就是希腊文它的一个很奇特的一种表达方式啊。那好，所以觉得这个很好的例子。所以说我们今天做基督徒的，尤其是做神仆人。做神话语出口的， 今天到底是活哪一种的活？是活一个活，真正的活，还是活一个死？所以我们这边先看一下新约圣经对生命第一个诠释，约翰福音。所以人家说约翰福音是什么？生命的书卷啊，生命的书卷。对，太初有这个道，道与神同在，这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可是呢，它一个特质，生命在它里头，生命就是人的光。好，我们读一下吧，这一节的这个这个希腊文。好，来，在内在对同一者，生命它当时时去是，并且那生命。考你们一个问题了，他说是那生命，他当时持续是那光明，这应该是生命是光还是光是生命？光是生命，生命是光。考文法，这考语法。我说在这个地方，我不是在问神学的意思，我在问这一句，那生命他当时持续是那光明，那是。生命是光明还是光明是生命？生命的没有定冠词，生命的定冠词那生命啊，这个是那光明啊，到底哪一个是哪一个？所以这是一个语法上，照 Robertson 的解释呢，他说像这种情形其实它是可以反过来都可以。那生命就是那光明，那光明呢就是那生命。当然，那光明不是物质世界的光明，因为它后面有加一个从属那些人。可是那光明，光明从属那些人，是那些人的光吗？不是那些人的光。好，这边它是用一种什么，是受持性的所有的。以人为对象的什么那个光明，向着人为着人而有的光明，当然那光不是那种这个灯打出来的光，对不对？好，所以他说这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不是是人的光，但不是是你的光是生命，我的光是生命，不是，是一种怎么样为着人而向着人而有的一个光，以人为对象的一个光明，他的光照人的那个光明。你们平常怎么解释人的光？人拥有的光，属人性质的光，还是什么样的光？好像没想，有时候不太去想这些问题哈，对不对？很多的，我想我以前很常读这个时候读了很久，也没去想人的光，一直懂了嘛。可真正去问到那是人的光，你是人，那你的光，人的光到底这边是人的光，还是人性质的光，人发的光？但是下文的语法你就知道了，这是一个受持性的所有格，是以人为对象为着人而有的一种光明。所以这小小的有时候就是我们没有去想，但因为我们太习惯了，这习惯有的时候也是挺害人的。那但是因为你突然碰一个陌生的语法，使得你每一个环节你都必须去想。希望有一天跟希腊文也太习惯了，也看不出来了，大概不会，因为他那个思维逻辑本身就是比较强烈的这种逻辑感，每一个东西都要问，这就是好像做这几年下来，我也慢慢养成这种习惯。人的光，不像以前就是好像觉得人的光就一个抽象的概念就把它接受了，但希腊文它不用抽象的概念，那是人的光吗？还是人性质的光呢？其实答案都不是，对不对？可中文人的光是人的光吗？是人的灵魂，人的名字，这人的光不就很清楚了吗？可是我们又知道不是那个样子，但是却又不去细细的思考，那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就漏过了好多好东西，珍珠藏在那里你却没看到， 啊，所以这个光就是一个向着人的光，为着人而有的光。所以这生命这个光向着人的光是在他里头。所以但是在圣经里我们第一个直接一个定义，这生命就是人的光。那前面呢像是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那种都是也是一种，也是一种，但是就是比较是一种，像是一种怎么说，一种讲法，还有一种称谓，但也是一个实际，但不要小看这个事情。好，然后我们现在先就看这一，好，圣经上让我们看见，就是刚才看见生命在它里头，在那道里头，生命就是什么，人的光。圣经让我们看见神就是这个光，他是用约翰一书，同样是约翰的领悟，一切生命的源头啊。那当然旧约里面有谈到，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啊。所以神的确是光，而且他是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啊。所以我记得我以前曾经跟你们分享过，神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在人落入最终之后，而只有在光中才能真正领会什么是光。但是人现在已经在黑暗里，黑暗里又不能进光，又不能进到他的光中，不在他的光中又不能认识光。换句话说呢，这就叫做世上是一种在黑暗里，换句话在一种死亡里。这是用一种我们能够了解理解的方式来给我们一个领会，对不对？那但是呢，我们也曾经分享过，那这个光，这个鸿沟是怎么样跨过去呢？这光明与交界，光明与黑暗的交界是怎么过去的呢？那中间要有一个桥啊，对不对？就好像那至圣所里面跟外面这个交界，你要怎么跨过去啊？好，同样的一个问题和概念，这就靠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就是这一个成了肉身的什么道，他的铺放摆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什么一个可能性的一个桥。但是这个铺放摆出却不是靠他的嘴说出来而已，乃是靠他在生命里面的实行，将自己的生命倾倒，而借着这个倾倒，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让我们有一个领会，哦，我们的神是什么，是爱。所以主说他在世上的时候就是世上的光，而那个光是人可以看见的光，是人可以触摸的光，而透过这光可以来到父神的那里。好，所以这当中整个约翰福音，整事实上整个就新旧约都在表达这一件含义。好，是好，那我们我应该给你们看这个哈，还好闪得快，你们没看清楚吧？你们电脑不要先换过去啊。我们常常说，其实黑暗的光，我刚才那其实有一个比喻，我现在告诉你们说，你们现在到外头去，外头满天的都是太阳光，那几点了？八点多钟了，外面满天的太阳光。外面八点钟，外面是不是黑了？我说是满天都是太阳光，你会怎么觉得？怎么想？说啊，说大声一点。
进去了另外一点。
没有，我说我们天上满天都是光明啊。
我们就说老师你太累了，没
事。大概也许这也许大概也许这几天下来是挺累的。你声音也都说的哑了，难怪是外面满天黑暗，徐老师说都满天都是光，哎，大概也真是哈、哦。可是是不是外面满天都是光呢？啊，是还不是？就这一幅图画就是在讲这个。你看这个人啊，站在这个地方，我说上头是这边吗？满天都是光，是真的还假的？真的。但你看不见，为什么？因为你在黑暗的角落里，对不对？因为你在黑暗里，所以满天的光你看不见。我很早在20年前画的这幅图，挺肯用的哈。啊，很容易说明事实啊。 我所以那时候李老师说要把这幡杖面给你，我就怕出这个乱子，秘密还没讲呢，反正吓我弄你们一下子就，你们都已经先看到了，没有开玩笑。所以这的确这个时机是，满天其实天上都是光啊，但是为什么我们看不见？因为我们在黑暗的角落。所以你就想到我刚才所说的，神在人所不能靠近的光里，而只有在光中才能见光的这个时机，说明人的怎么样，正是在永死之中。若不是神他自己的恩典差遣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使我们重新有一条又新又什么活的路，怎么样能够透过这个幔子？这幔子是遮光的啊，这是幔。如果这光呢，我这么一挡，就一个黑暗在我脸上，对不对？这肉体实在是遮光的东西啊，所以至圣所这个神的用的比喻也挺形象的，有时候想想，可是是的，满天都是光明，但在我们的眼中去看为黑暗，这就有点像我们在看至圣所里面啊，我们自己在黑暗里就以为都是黑暗，你不觉得有时候我们在属灵的经历里面，你就看到碰到经历到一些人？或是我们自己那事后才发现，原来我外面全都是黑暗，其实因为是我们自己在黑暗，是不是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哈、哦，很小的一幅图画，但是我觉得挺能说明事实的哈、哦。的确，神他以黑暗为藏身之处，隐蔽在至圣所的隐秘处。他以黑暗为藏身之处，以水的黑暗、天空的密云、透云呢、啊，为他四维的行动。所以在这边我就列出了经文，让你看到，就是说，当时摩西的确求神显出一个荣耀给他看，但神告诉他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必不能怎么样存活。”所以救主以色列的神啊。你实在是自隐的神，因为在你的光中，如果没有一个东西遮蔽我们的话，我们这是无处可躲。这就是祝棚节的棚里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含义啊！以后有机会去读读利未记，祝棚节的棚，让你得荫避暑。用以赛亚书的话来说啊，不过现在我们不是讲利未记，那。但是我有很多的领受，像我讲到至圣所那些领，都是其实都从利未记来。但是我发现很多的基督徒都不喜欢读旧约，读旧约嘛就读个诗篇，再加个箴言，或者是歌中之歌，那或者顶多已经很少了，读个历史书。摩西五经呢，读到这个创世纪完，出埃及记十几章以后就不读了，那会幕有什么意思？那利未记跳过去，民数记几个历史故事读一读，生命记重复的那是跟出埃及，就进了迦南嘛。这约书亚记嘛，不就进迦南？你们周围有没有好多这样的弟兄姐妹啊？有没有好多这样子的同工呢？就人是进迦南的，但是神的会幕留在旷野。所以读新约的希伯来书的时候，你这个唯一的办法是回到旷野里面去把这个会幕再重新搬进迦南。我今天在下午我们在补课的时候谈到那个，就是不是很有意思？你们少数几个人在那儿？我在这里顺便问你们，因为好多人都没有在，我再重复一下。你知道在旧约的会幕啊，所有的东西包括里外金银什么金铜啊什么东西，所有的材料那些做会幕的外面里里外外东西全部都是自愿奉献的，但是有一样东西不是奉献的，你知道是什么？知道的人中午在的人不要讲啊，有一样东西不是奉献做成的，你知道什么？大声一点！
十八，
不是，还有呢？有没有人知道？整个会幕所有的东西设置等等，有一样东西不是人奉献出来的东西做的。啊？施恩座也是奉献出来的。还什么？还有什么？ 法碗，碗碗的神或许可以算法，不过那不是主要，那是神给的东西，那是会幕整个一个核心，而其他它整个的构造啊什么东西。啊，咬人发咬的杖，那是后来讲的。我说会幕本身的设置，另外摆进去的东西不要算，暂时不算。但是那也当然也是了。哦，我们就是有几样不算的，法碗、马拿、咬人发咬的杖不算。好、哦，那有什么东西不是奉献的东西做出来的？你们中午这些弟兄姐妹是不是也很觉得很奇怪哈、哦？啊？对，那木的那幔子，那是织的，是人奉献的东西。好，那我现在就只能讲，告诉你们答案。啊，中午在的人还记不记得什么东西啊？
那所
有的
物件报出来，我们
就认。你看，报出来还是不认得，要读圣经才认得。当时摩西在旷野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要，就是。应该是男丁就是了、哦、男人所有的人都要为生命付一个生命的赎价，半色克勒，把这半色克勒，每一个人半色克勒的银子，要一定要银子，整个把它聚集起来之后，一共有100他连德，还有几千个色克勒，然后这100他连德，他们就用100他连德做了100根柱子，然后其他的东西做了那个铆钉什么之类的，整个会幕就是架在这个上头。这告诉你什么？整个的会幕就是用生命的赎价撑起来，而这生命的赎价是属神他以他自己的儿子来付的，这是不是你奉献可以来的东西？事实上他意思就是整个会幕其实都是生命的赎价。所以我们人是进了迦南，为母留在旷野啊，我好在没有留在埃及就是了。我那是为母不在埃及，没有抬回去了。好，不过就说要读经，好、啊，要真正把这个经好好的读一读，否则你不了解，像我们不用那种方式了解，描述自身所整个赎罪的过程，你很难有一个。确切的那种概念，到底是新约当中谈的救恩，希伯来书谈的那个按照麦基洗德等次，那无穷生命之大能的那一个祭司只认识什么？你怎么不可能认识，对不对？啊，所以要我是建议你们花费功夫去读啊，花费功夫去读，外院的东在会幕外面的东西通通都是铜的，一到里面全部什么东西都是黄金的，外面是黄金，但有的里面是什么皂荚木。这都是在讲什么东西啊？就是皂荚木是地上长的，黄金是一个天色的天属天的一种，西安的种子如同金金啊，那神是如同炼金之人的火，漂布之人的剑啊，他熬炼这种利未人，使他们成为公义树，这都是旧约用一些我们的懂的话语来讲明神的作为，好好花功夫去读，你绝不会后悔啊。好，那我们现在其实在这个地方其实会幕其实就已经在刻画出这样子的图画，不过因为我们已经讲过，所以我就不再多花时间进去讲。好，那实在神用一种我们能懂得的概念，光与暗，大家都知道光暗是什么，来表明他跟人之间一些很多属灵的实际，所以我常常称这个叫做什么平行类比式的解经原则啊，就是从一个平已经知道的事情上面怎么样，从另外一个平行上线上面去什么，去看它的相似之处和相异之处。因为我发现到，在从我这整个利未记，尤其在利未记上面帮助很大，就是我回头来看，能够看到这些东西怎么看到。从透过希伯来书再看回利未记的时候，哦，希伯来书就在讲这两条线，一条在地上的线。是亚伦的等次，在天上的线是麦基洗德的等次，地上的线是按肉体的条例仪文，天上的线是按着无穷生命的大能，在描述两个不同的会幕和两个不同的祭司啊，所以这都是，所以从这当中领会，因为这实在也是神自己启示的原则，神启示的原则自然是我们解经的原则啊，所以这是我自己一点领受啊，不多讲，然后我们。哦，所以呢，就是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这实际，神已经为我们 透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开了一条又新而且又活的路，从那次经过。而这个时期从约翰福音的角度，就是主耶稣说我是什么样世上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可是不是主耶稣是世上的光而已，在他里面，神透过了他借着圣灵的工作，把我们借着这个行在信里面而信入他的时候呢，我们在他的里面也就具备了什么光明的特质。实在因为是这一位救主耶稣基督把我们从黑暗的权势里迁到他爱子光明的国度里，使得我们今天在这世上也能被我们组成，就是说你们是什么世上的光。可是你们这个光与神的光不一样，神的光是人不能靠近的光，而你们的光却是应当怎么样怎么样照在人前的光，叫世人能够看见你们的什么好行为，就能够怎么样我们归于在天上的父啊，在天上的父，关于你的生命那就是他的生命啊。所以这是我们怎么样在这地上啊，能够彰显父，能够发表这位父的方式，用一种比较懂得的方式。他没有说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神，而是说归在天上的父。你们有对这个父，有时候我们的神和父就好像父神神父神，好像觉得好像都一样的，然后圣父神神父好像都差不多嘛。可是这差得多了，谈到神的时候和谈到父的时候，记不记得读主祷文的时候，我们在天上的父已经就告诉你整个祷告是建立在一种生命的关系里面，对不对？所以这一个字其实就可以给你很多很多的那个认识啊、哦，所以他就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换句话，这句话已经就告诉你，他们已经认知到你的生命正是那天上那一位神的生命是一样的性质的。好、哦，所以好、哦，所以这边就让我们看一下这种，因为什么？因为这都跟生命有关系，因为生命就是什么？那个光啊，啊、哦，那这跟我们前面所谈到。生命，记得我们在讲到活的时候，生命就是一种什么？一种活，一种那种把里面内在生命特质怎么样，借着活把它发表出来的那个实际。从一个另外一个比喻的方式来讲，光本身也是怎么样？是一种发表的，对不对？啊，你看到它这两者之间的这种生命就是这个光，借着这个光的发表，你能够有所什么看见和认识啊？不，我们先继续下去。好，啊，所以这个呢，因为我们讲到道的时候，基本上已经讲过了，就是事实上这个道就是一种铺放排出。不过今天早上记不记得谈到这大珍珠的时候，这个道就不只是一个什么写下来的话语，而是一种怎么样，要靠着听才能听到的话语。啊，因为这是道这个字本身的一个表现。所以那部分我们因为讲了，所以我就不再多说了啊、哦。然后只是这边提供给你们一个就是这是 Strong 的字典啊、哦，对，我觉得这个你们知道一下倒挺好的啊、哦，因为这是比较是专家提出来的那种对道和那个它的字根的一个的一个解释。他说啊，这个道这个字呢是从这个字3004延伸出来，他就是说这是 something said， 就是说是所说出来的某一些东西，就是铺放摆出出来的东西。他说呢是包括是一种思想啊，那也可能是一个主题啊，或者是一个理由或是一个动机啊，然后呢它引申的含义包括它是一个计算出来，把一个东西计算都摆出来，哦，这是，然后它的字这个字衍生出来，这个字最常翻译的就是说嘛。可是说，我刚才早上说过，说这个说跟希腊文好几个说字，可是这个说的特点是什么？它是借着说而摆出一个东西，把里面的东西摆出来，让你能够明白的说。所以是我们就把。是说成那是一种什么观念？陈述的说，叙述、陈述的一种说，对不对？然后在字典上面怎么说呢？他说这个字根其实 它真正的含义就是什么 to lay forth， 你们如果懂英文的话就是把它摆出来的意思，往前把它摆出来，所以是铺放摆出嘛，那把它摆出来，所以它也就是说从一种比喻的方式来说呢，就是一种关联啊，关联的意思就是把一个里面的东西把它关联到外头来一样，比如说打个比方，而且是用通常呢可以是用一种话语一种，而那种话语通常是一个有系统的或是一个有条理的话语，而把一种概念能够这样子表达出来的那种话语，那种说，可是它的字根的含义是把它铺放摆出，所以这种说是一种把它铺放摆出的说，接着这个说你能明白我里面的意思，这种的说。那还有希腊文还有说，就是单纯只是说这个动作而已，至于说什么呢不重要，说的目的干嘛也没有，可是这个呢就是这样子的意思，铺放摆出的说，而那道就是铺放摆出的这一个透说出来的话语，可是也不是随便的话，乃是按着有条理说出来的话语，借着话语借着听见我们能够明白，能够明白这样子的一种话语啊。好，这就是呢我们都已经讲过很多了这几天，所以圣经让我们看见这个道，这个铺放摆出，他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我们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所以透过了他我们看可以能够有机会看见这神的荣耀，没有这个他成了肉身，我们事实上在我们这肉体的限制之中看不见这神的荣耀，也领会不到这神的荣耀，但借着他成了肉身，然后搭帐篷在我们中间，这个住原来是搭帐篷的意思哈，直达帐篷在我们中间，然后我们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对，十八节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在这里呢，我就稍微有一个提醒，你看下面这个字哈，他说道的特性是什么？是一个铺放摆出。为什么谈道呢？因为生命在这个里头，生命在这个道这个铺放摆出的这个里头。道的特性是铺放摆出，将这位人不认识也不知道的神怎么样铺放摆出，使人可以从不认识到认识，从不知道到知道。你们读老师的这四经前好像也提到这句话哈，这是我两年前在你看受训的时候讲的话啊。那的确这个道的特性就是它怎么样借着铺放摆出，人可以从不知道而能够知道，不认识而能够认识。所以道和生命的关系，道是什么？话语，使这话语使人可以因听到而认识。我这些东西是不是今天写的？这是好几天前写的，所以我都知道跟道是听到，我没有用看到。我知道它是声音，可是就是没有联想到今天那个珍珠所表达的含义。有的时候好像知道，但是就差那么一点点，就是好大的一点点，这是比喻说好大的一点点，还是一点点的好大。好，所以你看，我其实知道这个道是声音的，所以能够因听见而什么而认识知道，可是呢却传统的概念有的时候真是传统压人哈。好，所以道是话语，这话语使人可以听到而认识知道。但光明的生命在它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而光使人可以什么？因看到而认识知道。注意到他们之间的关联哈，都是一个管道，使人能够认识知道。认识知道什么？认识知道谁啊？太初有道，这道是什么？将谁表达出来？神。这个道，这里的道不是世上的道，乃是圣经上所听到那一个特有的道，在神面前的道。这道，这话语使人可以因听到而认识知道这位神。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一个向着人的光，所以那个光是可以照在人前的光，不是那个人不能靠近的光了。而这个光可以使人能够看见而认识知道这一位神。所以基督是 道成肉身，所以圣经称这样的一位成了肉身的道耶稣基督，圣经对他的一些评价，我把他经文汇集在这地方，他是神所立的基督。他是因为我们是在讲基督，所以我没有把这个基督单弄出来。基督是神所立的，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他本体的什么真相。圣经说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他是神的什么奥秘，这奥秘就是基督。基督是我们的生命，而且他也是将来美事的什么大祭司，这都是圣经对这基督的描述。所以有时候你们要做这种功夫哈，这都是从汇编里面你就可以找出来的东西，把通通放在一起的时候，里面有些东西就跑出来了啊，所以要花功夫啊，花功夫。我不知道中文为什么功夫的意思是时间啊。你的功夫很好吗？我当然那是不同的功了哈。那是圣经对他的描述，但是耶稣他自己称自己是什么？他是父所差来的，他说他是那生命的粮，是那正持续活着的那个粮，他是世界的光，他是好牧人，他是道路、真理、生命。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原文的意思我是复活，我是生命，我与父原为一，这是主耶稣他自己的一个自我的启示啊，把它汇集在这边。所以道的特性是铺放摆出，再一次他将这位人不认识也不知道的神铺放摆出，使人可以从不认识到认识，从不知道到知道。而这生命在道里头，而这道呢，神的话语使人可以听见而认识，生命人的光使人可以看见和认识知道神。所以显然人对神的认识，人对神的认识与这个生命有直接而密切的关系，对不对？以前有的认识吧哈，啊，我再说一遍，回到上一章来，生命在道里头，这生命是道里头，而道是神的话语，使人可以听见而认识知道这位神。生命在这道里头，而这生命是人的光，使人可以经由看见而认识这位神。所以显然的，人的对神的认识跟这个生命有直接而紧密的关系。而事实上，人生命的光景正反映出他对这位神的认识，人对神的认识也反映出他生命实际的光景，这是没有办法骗人的。如果不认识这个，你可以装得很useful灵的生命啊，你可以觉得很那个的，但是如果认识这个原则，你的生命没有办法在你自己的良心里隐藏，你的生命也没有办法在那真认识主的生命的那些弟兄姐妹的面前隐藏，当然也不能，更不可能在你的同工的面前隐藏，更不可能在撒旦魔鬼的面前隐藏。所以人对神的认识正反映出他所谓这个生命的实际的光景，反过来说，人生命的光景也正反映出他对这位神到底是真实的认识啊。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了，生命不是再是一个玄玄乎乎的东西了，是光，到底什么光啊，而是道，道可道，非常道，把中国的概念再弄上去了。你们常常就把那个把圣经的道解释成那个道的啊，道可道，非常道，可以说出来的道，那不是真的常道。但是圣经的道正好相反，不但是可以尝到，而且是铺放摆出，把你不知道的变成知道的这个道，很不一样的逻辑思想，很不一样的逻辑思维。但这是圣经所谈的道，这个道理所要表出来的是认识之道，而是以神为对象的认识之道。而这个认识之道正反映你所常常最喜欢讲的属灵生命、属灵的追求的一个很重要的时期。所以对生命的追求开始有没有一点方向？啊？
有。
有一点感觉了哈。但是要注意，认识之道也有两种认识之道。这实在难，这都要靠读经啊、汇编来的哈。认识之道也有两种认识之道。马太福音他讲，主耶稣说，当那日有好多人来说，主啊主啊，我们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行义呢。主说，我怎么样，从不什么，我不认识之道，我对你不认识之道。主耶稣怎么这么糟糕，连这样人都不认识啊，都不认识知道他是什么人吗？其实不是，主说我不认识你，不是说他真不认识他，是他太认识他了，他太认识他了。但他为什么又说不认识他呢？那要看上下文了、啊。那个人说，主啊主啊，主人说，我从主人的角度我不认识你这仆人了、啊，因为你根本不是我的仆人，是那个认识，因为我太认识你了，所以我不知道你不是我的仆人，而不是我不认识你啊。这是解经啊，解经法里面如果没有这种认识，那解经法中永远是一个法，你懂没啊、哦？你的生命是最好的方法，你不能要求一个三岁小孩看到十岁孩子看的东西，你唯一的方法是等你十岁，你就可以看到十岁的，你也明白你三岁的时候看为什么是三岁的。最好的释经法是什么？是生命的释经法。你生命长到什么程度，你就能看到什么东西。真正的释经是靠生命来的。圣老师就宋老师就经常跟我一样，他为什么同样一本释经法讲，跟不是随便找一个人拿同样的书去讲会不一样？老是有好多的亮光，他怎么会那么多亮光？哪里来？他是不是藏个手电筒在哪里？那是生命，用生命来读圣经。你只有三岁的生命，你不要期待你有五岁的看见，你也不要羡慕那十岁的，因为他讲的东西你也可能也不真明白。追求生命的长进，这是你能做最好的事情。但我不是说不去学那方法，那方法有它的要用处，但不要舍本而逐末，这是我的定啊。所以要在这里面，其实你看谈这些生命，我们哪里很多都不知道，可是这些东西兜起来的时候，你有了生命的敏感度的时候，看很多东西就跳出来啊。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所以主耶稣说，我不认识你，哪里知道真不认识，他实在因为太认识了，所以他说我不认识，但是从主人和仆人的关系上我不认识你。所以有人学者就说，这个认识不是一般的认识，你认不认识江泽民啊，你们的，或是你认不认识奥巴马美国总统啊，我认识啊，我晓得，你真认识他吗？不认识，你是知道一些关于他的事情而已，你真认识他吗？不认识。所以认识有两种认识，你看到了哈、啊？不要把圣经说认识的时候，哦，这边是认识，所以都是同一个认识。不，从上下文当中你会看出好几种不同的认识。所以有一个学者，他讲认识这个字，他说这个认识这个字表达了一种什么？那个认识的认识者与被认识者的一种关系，因为。这认识这个动词，它表达了一个认识者与被认识者之间有一种关系，所以主耶稣说我不认识你，因为在这种关系当中我们不存在，所以我不认识你，不是说我真不认识你，我太认识你了，所以我不从主人的角度我不认识你啊。所以认识这个字在新约当中第一次的用法，你知道是翻译成什么？有没有人知道？同房，在马太的第一章，在玛利亚还没有生下耶稣之前，约瑟没有和他同房，这同房就是这个认识知道这个字啊。所以你查会编的话，会对你有很多不同的领受和看见啊。你不查，永远这个宝库放在，就好像一个隐藏在裤子口袋的珍珠，永远显不出它的光芒啊。不是它没有，是因为被遮盖住了、哦、所以这个认识其实给我们在生命的追求上指出一条路，但是一不小心人又会走进了知识的网络里， 所以我才要讲认识是分成两种，要走对那个认识，否则就进入了知识的死胡同里。好，我们现在就看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我们就看见圣经对生命的第二个诠释，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生命。只不过这生命的性质是永恒的，这种认识是没有东西可以挪走，再长的时间也挪不掉的，这个这种真实的认识里要有的关系啊。这是圣经，又是在约翰福音，所以你知道约翰福音为什么被称作生命的书卷，他把生命有一个非常美的诠释。虽然这两节经文好像看起来没关联，生命是人的光，但认识神和认识基督，这就是生命，好像没什么关联，但是我们刚才走这一圈，你看见有没有关联？大有关联，对不对？好，所以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圣经上告诉我们，在我们有了这个新人，被新造的人之后，这新人是在什么上渐渐更新啊？是在知识上渐渐更新。可是在希腊文这个知识，它不仅仅表达了所谓我们知识的这个概念，它事实上也表达了认识知道的这个动作。这是所以呢，我们中文代表字是什么啊？不过这个因为这个名词它是直接是有 SIS 的字尾啊，这种名词通常直接在表达动作，所以我们中文代表词它跟动词的形态是一模一样的，就好像看见它可以是动作，我看见什么了，但是我的那个看见又变成名词，意思是一样的，一个是动词，一个是名词。所以这边呢，这个知识其实它是一个清楚认识知道的动作以及它所带来的结果，中文就把它翻成了知识。因为知识这个字，原文这个字也除了表达知真正的知识之外，也表达了这真正认识知道的这个动作。所以这个新人是怎么样？他说你们要穿上了那一个新出年前的那个人，也就是那一个正持续被什么促使神更新了的这样的一人，向内进入到一种清楚认识知道，但是是向下按照什么到于那个表象，谁的表象？那一位什么那时创造建立了的到于同一者那一位的表象。好，所以这个新造的人也是在这种清楚的认识之，他在一种被怎么持续的被促使成更新，而进入到一种清楚的认识之道，而且是按着那一位怎么样？那是创造建立了他的这一位，也就是神啊。所以不要小看我们，有的时候基督徒有一种好像是反知识论啊，知识叫人自高自大，有爱心能造就人。所以知识也有两种，一种叫人自高自大的知识，但也有一种需要能够让人渐渐更新的知识啊。所以同样一个字，它可以有很多不同层面的表达啊，这都是我们不断在这话语上要敏锐。那可是你怎么敏锐？你一定要去查考，像比利亚人更好的生发成为的这样子的一种人，他不断的查考，不断的查考，不断的再向上认识知道，再向上认识知道，认识知道你独一的真神并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生命啊，这就是生命，而且那生命是时间剥夺不掉的啊。我很喜欢用这样的话讲啊，所以就让我们看，不是要轻看知识，那叫人死的知识不是真知识啊。好，就让我们能够明白这当中。 所以这个就是我刚才讲到，那是在 Vines 他的解释，他说在新约中这个认识之道与智呢，经常表达一个认识之道者与被认识之道者之间的一种关系，也就是说被认识之道者对于认识之道者具有一种价值或重要性，以致两者之间建立了这种关系。这是他在那个上面的注解。Vines 是很重要的一个字义解经解释专家啊，他但他用的不是字典，他是解释这个字在圣经当中怎么用，以及它的一些历史背景，有的时候啊，所以这翻译是很有名，就差不多一般，就说是很重要的一个对字义上面的参考啊啊，所以你知道这个认识有这样一种特别的一种含义在里头啊，当然我们从它的使用当中也可以知道，不然怎么会翻成同房呢？不然主耶稣说怎么不认识，不认识你，其实他是真很认识他，因为那个认识暗示的一种从主人和仆人之间关系的角度上，我不认识你啊，所以这个字你从他的一些用法里面可以体验到这个关系啊。然后这边加拉太书说，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但从前你们不认识的时候呢，不认识是不是还是儿子？不认识的时候怎么样，就做了什么奴仆。现在你们既然怎么认识神，也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怎么还归为那懦弱无用的小学呢？情愿再给他做奴仆呢？所以这里就帮助我们看见一种真认识，必然也是神所认识，但是有的人以为是认识，但是却是怎么样不认识，以至于他情愿再回去做怎么样做这种啊。所以你就看看这认识神，其实啊，很多属灵的事情或教会当中很多的问题，你追根究底到底是什么人的问题，环境问题，一直大到底，你常常就会发现说那个问题是在于哪里，在于人对神的不够认识，不是说不认识，不够认识，说是认识吗？也是认识，但真认识吗？又不够，这时候就产生很多的问题，很多教会的问题，你看几乎都是到最后，你追根到底，最后都是出在那个问题上，啊，所以不要小看这一件事情。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说，若有人以为是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呢，那就是人是不知道。但若有人爱神呢，哎，这个人乃是神所知道的。所以这个当中，哦，就看见，所以事实上，约翰我不知道后面有没有列出来哈，哦。约翰一书里面事实上讲，人呢，若有人能够爱的时候，就表示他是从神生的，他也一定怎么样认识这位神啊，因为神就是什么，就是爱。所以这认识的时候，你就知道认识这位神，也是认识知道他的什么啊，他的本性。好，那我们继续下去。所以生命，但是呢要注意了啊，生命不是认识关于神的事情，而是什么认识神。你看这认识很有讲究了，对不对？不是认识说哦，我认识哦，神我不知道，岂不知道三位一体，父子圣灵啊，耶稣基督，你可以讲一大堆关于神的事情，但是却不认识他。所以这个认识不简单啊，有的时候说很简单也很简单，说不简单还真不简单。我们基督徒认识好多关于神的事情，但却可能不认识神。所以不是认识关于神的事情，而是认识神，认识怎么样？认识神的独一，认识神的真实，认识他所差来的那一位耶稣基督。生命是认识他独一的真神，不是认识什么你神，懂这字的后面的意思吧？不是认识他神，是认识你这位神在你的面，你真的面对面。认识你独一的真神。以色列人 他们说认识神吗？神的律法颁给他们，他们应该认识神吗？应该认识神吗？但是圣经怎么对他们的评价？他说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头，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空中的观鸟知道来去的定期，斑鸠燕子与白鹤也守当守的节令，但我的百姓却不知道耶和华的法则。这是以色列人背道的一个结果，不认识。但他们真知道不认识吗？不，他们还以为他们认识了。这是神借着先知的一个感叹，他们不认识神，不认识神的法则。所以这边就是告诉你，认识神，认识神什么呀？一方面认识神自己的性情，一方面认识神他自己的法则。至少把这个认识你们稍微聚焦一下，对不对？认识神他的性情，认识神他的法则，几样？两样。说是两样，其实又是一样。为什么呢？因为神的性情决定他的法则，他的法则是按照他的什么性情。你说是一样还两样，真的很难说，一体的两面啊。但是的确，神他工作的法则一定是按照他的性情，而他的性情决定他会怎么去做，这是认识神啊。那所以呢，认识神的性情，认识神的法则，因为神生命的性情决定神工作的法则，神工作的法则正反映出神生命的性情。而旧约的历史记载中有多少事物在反映神的作为，从他的法则之中你可以回溯回去认识他的性情，这是旧约的读经。还有神自我的宣告，耶和华耶和华只有恩典怜悯的神。但是神的性情，圣经让我们看见那性情是什么，最终最大的是爱。所以这彼得后书在这里讲得最清楚，而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赐给我们，兼什么？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怎么样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呢，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怎么样有分。但是这怎么来的？是因我们认识，如果没记错的话，这边的认识是清楚的认识，用自己荣耀和美德照我们的做，使我们就是在神的应许之中，能既然脱离了世上情欲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可是这性情是什么样的性情呢？后面接着说，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我们一起来念好了，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性；有了德性，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通通都有这些，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全然不觉得知道。这原文里面是加上爱，没有众人的心啊。最后加上的是那个爱，是神自己生命的属性，使我们在神性情当中真实的有份。如果真的到了这个地步，你们不会不结果子，因为这表示什么？你们的生命是确确实实的产生，果子是生命的什么反应与彰显，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追求的对象是能够认识神的性情，不但认识神的性情，并得以真认识而得以在神的性情当中怎么样有份。换句话说，他的性情成为我们里面的性情啊。所以爱是神生命的性情啊，也是神儿女的生命的性情。他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 慈爱，使我们得称为什么？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为未曾怎么样认识他。未曾认识他，表示他们没有这个生命实际在他里头。而我们能因真认识他，而能在他的慈爱里有份，被称为什么？神的儿女。啊，所以这是他的性情。而神工作的法则当然是怎么样？是根据他的性情，也就是爱。啊，那按照希腊文字的演变，名词的爱是由动词的爱衍生而来，所以爱是一个什么动作性的动作的名词，动词性的名词。所以我们读到那爱从属那神，我们在学语法的时候记不记得？因为它是一个动词性的名词，所以有什么主词性的所有格，或是受词性的所有格的讲究。所以让我们看见爱是一个动作，名词的爱是一个动作，没有行动的爱不会是一个爱。爱这个本身是一个动作，是从动作当中怎么样来显明他的爱的实际。我们常常以为有了爱才能去爱，但希腊文的表爱本身是一个，这名词的爱本身是一个动作，在它里面有这种动作，爱的动作本身就是这个爱的实际，其实是很实际的。他们很 practical， 用英文讲很实际的，不像我们的理念，人好像可能很多爱但什么都不做，这时候有点不切实际。但他们的爱的行动中的爱就是爱，爱就是那个行动，很实际的一种认识，对不对？逃避了很多那种说是有爱却是无爱的这种尴尬光景。所以生命是一种发表，发表神的性情，尤其对我们基督徒所讲到神的生命，而神的性情就是爱，而这个爱也就是神行事的一个最高的法则，而生命的律也是在这个里面。所以圣经上讲到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小圣人啊，我们相爱不要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什么行为和神之上。所以这个蓝色这边讲，一个正持续行在爱中的，就是能够持续行在爱中发表神生命性情的，就是在生命之中。而神也是在不断在他的慈爱的施行当中来彰显他自己生命的本质。所以圣经上在约翰一书，在整个约翰福音之后，他在约翰一书写给人啊，约翰福音是选给像一个见证一样，但约翰一书是确实是一封书信，论到那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这个生命是已经显明出来，也是那一个永远的生命。在这个生命里，约翰说，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传给你们的，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生命之道，而道是一种什么彰显，一种呼唤反出。其实我整个读过了约翰一书之后，让我一个深深的感觉，似乎这约翰一书在开宗明义以及到后面的讨论是在问一件事情，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活在生命之中而不是活在死亡之中呢？你说你有生命，你说你有在追求着属灵的生命，你说是活在生命之中，有哪里可以认出你是活在生命之中？约翰福音的解释是，那正持续爱弟兄们的是已经出死怎么样入生，有一个标准可以鉴定的标准啊。这个鉴定的标准是要我们鉴定自己，不是去鉴定别人。然后再说，这是新约的一个特质，是鉴定你自己啊。你鉴定别人就出问题了啊。那持续行在爱中的，持续行在神这种生命性情的，他当然是在生命里，不是在死中。所以那能够有那样的一种发表的，他自然是在生命之中。而那恨持续恨恶弟兄的，却是怎么样，在黑暗里，而且也持续的被停留在黑暗，对不对？好，所以这是约翰一书一个很重要的主题。而现在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他就是这生命的道啊，他是神的儿子， 他所呼唤摆出的事实上就是神的什么生命性情，所以圣经上说他也就是基督就是我们的什么生命，所以这讲这句话的后面都很多的含义哈，啊，不要变成一个术语，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可是这后面这一句话的陈述之后有多少生命的实际在里面，要让我们能够去看见和认识呢，啊，所以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因为耶稣基督他所铺放摆出出来的什么就是神的生命性情，所以人看见了我不是看见我，乃是看见什么父，啊，而神的生命性情是什么，按照约翰一书爱与光，啊啊，所以圣经上讲说神就是光，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而爱弟兄的就是什么住在光明中，而恨对兄的呢就是在黑暗里，很简单的一个检验标准，唯一的问题是爱是什么，什么是这里所谈的爱，那是我们明天要谈的课题，啊，所以你就看到这一层一层下来有他的这个次序在这个地方，啊，所以圣经上看到神就是爱，神是在他的行动中彰显爱的一位神，而且他是在他的行动中不仅仅是彰显，而且是什么教导就是爱的神，所以接着他儿子耶稣基督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他就差遣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在这个当中我们认识什么是爱，啊，圣经上说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的呢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啊，但是问题是这什么爱，就是我刚才说的父母之间父母兄弟兄弟姐妹之间的爱，是不是这里所谈的爱，夫妻之间的爱，是不是这里所谈的，父子之间的爱，是不是这里所谈的爱，是不是，显然不是，那如果这样子的话不信主的人他们也有这种爱，如果他们也有这种爱那都是神生的了，那他们都有永生而且认识神，显然这里所谈的爱不是那种我们天然本性中的爱，对不对，啊，所以你看连爱这么一个大家都了解的而且大家都在行的爱，你有总有你所爱的人吧，好像都明白，但是我们常常就用那种的爱去爱神，那种的爱去爱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用那种爱去爱我们的群羊，也教育他们用那种爱彼此相爱，爱来爱去都是在爱在自己天然本性里面，而还不是认识这件事，这是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的一个问题，爱好像是很多，但爱里面带来的难过带来的伤痛也着实不少，对不对，因为我们错把人天然本性的爱当作神属性的爱，啊，好，但神差他独生子来到世间使我们借着他得生命，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神不断在他的作为之中怎么样教导我们什么是他自己的生命的本质爱，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看属灵生命的追求与成长的一点点，那应该快结束了吧，啊，好，所以我们追求属灵生命的成长到底是追求什么东西呢，我们前面看到生命的本质是一个发表，但今天许多的基督徒所发表的不是生而是什么死，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我这边所问的我们所发表的是在肉体中的层层死气呢，还是呢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呢，属灵生命的追求不在乎是哪一种那种属灵的感觉，哇，好满足的那种感觉，哦，那种与神相交亲近的感觉，而是在乎我们真正在我们的活当中所发表的是什么， 在神面前基督徒生命的彰显在乎他怎么活，而且在这活动当中所发表的是什么，在这生命的道上，就是在里面的心不断的与神互动而更认识他，而生命也因更认识他而能够不断的被更新，而能够有更多更好的对他的一种发表。所以对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而言，生命的成长应该是很简单的，不是应该是很复杂的。其实在我们的生命中是
就是，
不是就不是，但我们在生命的追求当中很多的难处都是在我们自己里面，而追根究底在于对这位神好像认识了却又不真认识。我们看看保罗，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塌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他的身上。他说我们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命死地，使得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而在这当中我们就看见一个生命的律，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的身上发动。这是保罗在用他自己的生命，他用他自己的生命在服侍哥林多人的教会，他实在是真认识这一位主，也正因为真认识他，他才能写得出爱这样的一种诗篇。所以整个哥林多后书可以说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的一种人为化的一个发表，在一个真人身上的实现。所以保罗说你们是我的见证，写在我的心上，人家读在，换句话说这个见证是谁，是哥林多人，但是保罗心目的保罗心里面的哥林多人，换句话说他的见证是他对哥林多人的爱，是用永生神的灵写成的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看见一个真服侍主的榜样和仆人，他是怎么样活在神的面前。所以就刚才前面，什么是生命？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活着就是基督。但是我们看一下希腊文，在对我的，因为那现要持续活，这是动词做名词，那一个持续的活就是基督。当然那个活不是存在存活的活，乃是什么里面生命发表彰显，彰显这一位神的这个活，那个活就是基督，因为基督就是这个彰显，把这位神丰丰富富的怎么样显明出来。神说隐藏一切的丰富都是在这位基督里面，而你呢就是把它活出来。我活那个活持续不断的活，持续不断的我们所说的那种彰显发表的活。所以我们看见保罗在这里谈到，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是什么，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可是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学者特别指出了一点，从原文才看到，我们来看一下。他说道于这个，而我现在持续活，然而呢不在的我，他现在持续活，然而也呢在内在对我，谁在谁呀、啊、基督，基督是这一个现在持续活，然而也是在内在对我。他说道于这个，道于这种活呢，然而也我现在持续的啊，现在此时的我现在持续活在内在对肉体，也就是说到于这个活呢，我现在此时我活的这个活呢，在肉体之中所活的这个活呢，但是是在内在对信，我现在持续活在对那从属那儿子的什么，从属那神 从属那，那是爱了的道与我，并且呢，那时也交付了道与他自己呢，在之上，就是在之上为了从属我。因为这个因是原文是 in， 也是在内，这个也是在内，这个同一个介词，所以一个专家他注意到这一点，所以他说这边如果不用凭借格用位置格的时候，也是很有意义的。在肉体之中，我在地上的活是在肉体之中活，而在生命里面的活是在信的当中而活，这是他对这个介词的解认，也很有意思啊，对不对啊？这没有原文的帮助，你是不会体认到这一种。当然不是说这一定就是，但是因为这种介词，中文是把它翻成凭借格，但是它在位置格的体认也非常的美。看到在地上的活是在肉体中活，但在基督里的活是在信中来活，啊，对不对？好，好，所以我们现在进到一点总结了，然后我们就结束了。好，所以这边说生命是一种活，是一个活活生动的活，而且是一种生命。充满活泼的活，它是一种发表，一种彰显，是将内在生命的素质，一种活泼生动的方式怎么样发表彰显出来。而神呢，他就是一位正持续这样子活了的一位神，因为将自己里面内在的生命以一种活泼生动的方式来持续的发表与彰显的神。所以由于神的慈爱与恩典，基督徒因信而被称为义，在基督里承受了神这样子的生命，而被称为他的儿子。而儿子的生命就是在发表父的生命性情，而父的生命性情是在爱的当中发表与彰显。所以正如同光是一种发表与彰显，而爱也是在行动中来诉说他的旨意，彼此相爱，使人得以认出，如同光一样，使人能够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所以如同光是一种发表与彰显呢，使人得以因看见而认识这一位神。爱呢，在行动中的发表与彰显，也使人得以因为经历而认识神，认识基督，认识自己。所以圣经以弗所说，他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而得以什么让大成人，还有基督长成人。对对，好，就是怜悯我们，去巴不得我们在这一次这种讨论中，让你知道属灵生命的追求其实是应当是非常实际的，他终结的目标是以这位神为目标，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使我们对这位神有真实的认识，因着认识他，我们能够认识自己。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好，在属灵的生命的追求上，要能够知道我们的方向在哪里。好，求主帮助我们。那我知道我们很多的同工可能今天晚上，明天一早可能要走了啊，所以愿神真是祝福你们，祝福你们在你们一切的服事上，真是有他自己的生命性情成为你服事的动力，以他自己生命性情而有的生命的法则成为你在教会服事的法则。好，那我们至于说什么是爱，我们明天好，今天其实我已经稍微透到说到了一点，因为知道有些同工明天早上要走啊，所以但是我们也许明天再回复再思考一下，好，结束我们在这里的培训。所以求主祝福你们在座的每一位，事实上他的同在就是最美的祝福。
要不要？要不请哪一位做个结束？
李老师，请马蹄弟兄做一个祷告，好吧？麻烦你上来，我到前面来好了。让大家都能听见，为我们大家的祷告。 教主的是纪念宋老师，我没有宋老师，是不透过宋老师，不是说没有，不透过宋老师，神成为神的器皿，我们也没有在这里彼此的相交，所以求主也真正纪念他。
把关系闭上眼睛的祷告。亲爱的天父，还有我的主耶稣，我们深深的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这五天以来对我们的保守和眷顾，让我们深深的看到你是顾念我们的神，你赐给我们生命，你也赐给我们生命之道，
是
也让我们的生命之道更好的牧养我们的生命。主啊，谢谢你这五天以来对我们生命的供应和赐福。主耶稣，求你纪念老师的辛苦，也赐福于我们在这各位同工，通过在这学习，虽然我们有很多艰难的地方，但是你的道永远是我们生命的需要。我们一直持守在你的道中，存着饥渴慕义的心，天天向你寻求，相信我们坚持到底，我们必有所得着。主，就求你继续的来加力量给我们，虽然这条作为代表的路还很长，还很艰难，但是主耶稣，就求你把这个毅力和刚强壮胆的心加给我们。即使老师离开我们，但是我们依然能够愿意继续不断的透过作为代表的学习，用你的道更真实的来牧养我们的生命。耶稣，你的生命赐给我们，愿你的生命每天都活在我们里面，好让我们这个人活的就是彰显你。求你除去我们的自我，完全将我们老我定在十字架上，真正使你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耶稣，愿你来与我们同在。我们特别的恳求主，让我们的生命通过你的话不断的喂养长大成人，是天天带有你的荣耀，天天带有你的生量，天天活出你的智慧。主，我们谢谢你，在学习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也特别把我们中间有要回去的弟兄同工交在你的手中，也纪念祝福我们这几天所有的晚上，更让我们的心能够在你的面前常常彼此的带到，彼此的纪念，彼此的祝福。我们相信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永远都是蒙福的。谢谢你祝福我们今天晚上的休息，主席老师的辛苦，也跟主席他身体当中所有的疲倦。主啊，同时我们也在此特别的为躺在病床上的宋老师来向你祷告。我们相信主，你最知道他内心当中深处的需要，只是此刻为你纪念他在中国教会这几年以来所有的付出，你大大的赐恩于他。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特别把我们即将要回去休息的每个同工的身体仰望在主的手中，我们特别求主医治我们多年有身体有软弱的同工，让我们透过休息以加添我们的心力，好让我们明天早上起来，我们更加有力量来走这条世纪的道路。耶稣，愿你来与我们同在，听我们所有的祷告和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